既然是说这个跨文化多元性的这个比较性的人类学的这个作品来拍摄的话，它既然是一个民族志的作品呢，其实是在拍摄老挝北部的这个一个村庄的苗栗新年。那这个苗栗新年其实是在一个固定的时间空间里面，能够特别集中的能表现他们的传统、他们的这个文化记忆、他们的历史追溯以及他们的这个信仰。所以在世界各地的很多苗族的这种精神性还是有很多相似性在里面的。所以我就觉得在这么一个老挝北部的一个苗族的介绍呢，其实是可以分散到世界各个国家的这种跨境的来这个研究他们的这种民族习性。
就不是了，让人家好这个正常这个摸吧，能要个到中要能花个到中地
好
要
是说老个到时候来来
来。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您的纪录片魂归何处当中的一个场景，
我特别好奇是什么样的这样的机会让你会出发来去做一个这样的题材，是特别的对苗族的这个好奇呢，还是说你已经有了一些新的很有意思的发现？
其实我突然掉到苗族的这个巨大的宏大的这个文化圈里面，其实是两年前呢，美国有一个威斯康星州有一个人类学者，他组织了一个鹿学的一个研究团队。鹿学就是 roadology， 就是研究鹿怎么样从空间时间上给人类带来的影响。
嗯，
那么他呢，我就跟随着他的这个组去了东南亚一带啊。那么对我比较感兴趣的是，他们那个鹿是从昆明到曼谷公路，昆曼公路沿线的这个就公路的开发怎么样能够影响公路沿线人的这个村庄和人物的生态。那这样的话呢，我就开始发现老挝北部的这个苗族村特别有意思，因为它跟中国接壤。
嗯，
然后呢，苗族村里面有很多的一部分人是当时越战之后的难民，而且这些难民当时去了中国生活了14年之后呢又回到了老挝，所以他们的这个身份认同其实是有些分裂色彩的。他离开老挝的时候是因为他反共，但是他回到老挝的时候呢，又跟原来的这些苗族可能不是反共，而是支持共产党的这批人同样生活在一个村庄里面。
嗯，
所以就说他们的这个民族认同、国家认同都产生了很微妙的一个关系。所以就是说在我这个片子里面
是展现他们之间的这种，
其实展现了他们之间微妙的这个身份的认同的焦虑，不同，以及他们在经济大潮，尤其是中国对东南亚一带的这个经济发展的影响之下，生活的改变之后对认同的这个模糊性，就不像以前那样区别，而是经济其实对他们的文化认同产生了一定的模糊作用。
我们从中国过来的，如果你去学医啊，当教师啊，但是你要当警察、当兵啊，难。政治上他们还不怎么信我们了。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纪录片《魂归何处》当中的另外一个场景，一个村民在老挝北部村庄叫做哈瑶村这个地方的一个村民的采访，他也讲述了自己在当地的这个生活。这个苗族男子上世纪90年代越战之后呢，是从老挝逃亡到中国的一个苗族难民，然后呢，他又从中国最后回到了老挝的这个村庄哈瑶村。这个男子呢，他也像这个村庄的其他的许多的苗族人家庭一样，他们种植橡胶，以此作为这个主要的生机的来源。但是他也成为了村里的巫师。
就是有一年我病得要死了，去中国勐腊那边医，他们也不敢医了。后来他们说来嘛，他们我去找个老巫师嘛，他说你是要跳绳的，不需要去进医院，你搞这个就好了。那我念过书嘛，我所以你们中国教的是无神论嘛，我们不信了。但是我也没想到我这个辈子会当巫师啊，也没想过。那时候我才相信，哦，真的有鬼啊！ 如果是你要搞这个呢，你要
巫术、祈祷等，在这部纪录片当中呢，可以看得出是所记录的在老挝北部哈瑶村这个苗族村庄里面的非常重要的生活内容，也是他们的文化习俗和信仰的一部分。王宁彤导演这次携带他的纪录片来到悉尼参展，他的宣传册上的一张照片引起了我的注意。王导演告诉我说，《魂归何处》这部纪录片是跨境拍摄，主要在老挝北部和中国云南。那这张照片呢，是他在云南的一个苗族村庄拍摄的。接下来他就要跟我们分享这张照片背后的故事。
这张照片是今年过年二月，就是中国的新年二月七号拍的啊，所以我穿了一件红颜色的，就是中国的传统的袍子。当时呢是在那个村庄里面的一户五代同堂的家庭，最老的那个苗族的老奶奶是96岁，所以我们是想通过这个家的这个生活的变迁啊，来看他们就是苗族的，比如说现在的这个现代文化对他们的影响。啊，对他们的这个族群的就是现代文化的认同，这方面来通过这个五代之家来进行表现
啊。也许一些朋友可能像我一样对于苗族的历史和文化知之甚少啊，那么趁这个机会，能不能请王导演来给我们讲一下苗族的文化特点是什么呢？
其实苗族的文化特点有两大文化核心，一个是他的万物有灵的这个宗教信仰，再一个呢是他们的祖先崇拜，所以围绕的这两个核心的价值观和他们的这个一种哲学，就是生活 life philosophy 这样的话呢，其实是各种他们的，比如说他们的绘画，他们的这个刺绣，他们的很多生活习性，甚至是节日的这些传统表达，其实都围绕着这两个核心你能够溯源出来的。
王导演，您刚才的介绍呢，我觉得还有一点让我觉得非常有意思的是，尽管老挝和中国两国靠得非常的近，而且追踪的是同一个民族苗族，那么两地的苗族人在庆祝新年的时候，他们是一样的吗？还是说依然保持着高度的文化习俗的共同性？
其中有一位人类学者去世了，费孝通他说的，曾经的文化中心很有可能在逐渐的现代化发展当中，反倒是边缘文化保存了最本质的文化，而当时的文化中心反倒是缺失了或者是改变了。这点从中国的苗族和东南亚一带的苗族比较来说，还是很明显能表现出来的。比如说中国的苗族的新年哈，完全是跟着汉族过了，但是我在老挝拍的这个苗历新年，苗族青年他们是根据苗历来过的，所以他们其实从过节的时间性上比较还是遵从了他的传统，反倒是中国的苗族改变了一些现代化的发展，城市化的发展，全球化的这些信息对他们的影响冲击可能会比东南亚一带的会更大一些。
听到这儿觉得内心浮起一种非常复杂的情感啊，在难以阻挡的全球化和主流文化的潮流的冲击里，我们常常会感慨语言的消失，文化的边缘化，这些现象都似乎是一个难以逆转的趋势了。就您的观察也发现，苗族文化也在被同化，似乎也在渐渐地走向边缘化，走向它最后的消亡，是不是特别令人觉得伤感呢？当然这可能只是一种比较消极的伤感啊，它也是在全球范围内非常值得研究和关注的问题。那么就苗族文化来说，您觉得和主流文化的关系是否只存在着这种此消彼长的关系呢？苗族文化的保存和发展未来前景如何呢？
其实我并不是一个文化本质主义的人，而且我在拍摄的时候，我并不是带有一种非得看它原始状态的样子去拍，我并没有带这样的诉求。我更愿意去看一种变化当中的存在，因为任何事情都是在一刻前的你和一刻后的你就是不一样了，所以任何事情都在发展演变过程当中的，尤其是在一种戏剧化的现代性冲击下的发展演变，其实更具有捕捉它的记录它的这个价值，因为可能你今年记录了，明年就不存在了。但是呢，他说不存在，我说可惜吗？肯定是可惜。但是如果说比如说我在老挝看到这个苗族这个村庄，因为中国的经济种植橡胶对他们的影响，他们其实是 人类的一种趋利性，他们希望生活得更好，我都能理解。他们希望能够用手机，能够盖房子，能够买更多的，比如说牛、羊、鸭子，这些我都能理解。但是我觉得在在说文化的差异性的时候，其实是一种主流文化跟它的边缘文化，或者说支流文化，他们的怎么存在，怎么样这个能量互动的这个状态当中，我觉得是非常值得去分析和去反思的一点，就是主流文化如何能够有宽容和就是对异文化有这样的包容心和理解力，能够让它同时并存的这种心态。那么这种心态其实就是多元文化的心态，跟你们的这个频道可能是有相似之处。还有一点呢，从非主流文化来说，它应该有一种民族的自觉，文化自觉。如果说我自己没有这样的文化自觉的话，很容易就会被一种主流的主导性的文化所改变。所以其实这两种力量是相互的。未来怎么样，我觉得只能边走边看。
大雄缺多缺非就满度古旅呢古记录历念记录笔记记录笔读记录笔记无一做一切一种那梦感染千里地感染红里粗感染金那感落金莫金宝绿木周热热绿木周热渴绿木热热一切一切木周热